这个讲道，但是我今天要让我们一起再看要比斯达词。比斯达词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词，如果我们可以用足球的这个旧主场，要大概跟足球场还要大一点点，要这么大，够大吗？那圣经告诉我们，有很多的病人围绕着这个池子，为了什么？为了什么？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要有一些孤简。你们看第四节里面，在那里有讲到管理道，用小字写，是不是啊？然后那个等于就是一个孤简，有一些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抄本，有一些抄本是有那一句那第四节，要说有天使下来怎么样，搅动那个水，当这个水被搅动之后，发生什么事情？第一个人进去的会痊愈得医治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比斯达词，可能要手动了，OK。 那比斯达词有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希伯来文比斯达，它的意思是怜悯之家，怜悯之家。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请问这为何这个词被称为怜悯之家？我们猜一猜，为什么它被称为怜悯之家？啊？可以医治人吗？可能。Yeah. 但是我要再问一个问题，这个称呼和它的功能是否一致呢？这样的称呼是不是很复合呢？这个词子复合吗？ OK， 我们来看这个词子大概有怎么样的一个特征。第一，难以猜测。什么叫做难以猜测？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水会动，是不是啊？你永远不知道，所以你很难去猜什么时候这个水动。所以在那里等待的人必须要怎么样？100%集中注意力等待。经常发生吗？不是常事。然后呢，被医治的人机会非常小，非常小，只有第一个人进去的可以被医治。你可以想象，如果有人如果今天我们活在那个时代，你也有病，我也有病，我一听到今天有人被医治了，你会做什么事情？赶快去吧，赶快等待吧。所以呢，可能一个人被医治，但是来的人呢，要更多的人来，更多的人来，更多的人来，所以反而呢，在那里可能人越来越多集中。还有呢，可能是碰巧的，有一些人可能坐在旁边等等等，突然间后面的人看到水动了，就往前推，他先进去了。或者，然后我在想，如果我在那里，可能我会每天没事干，跳进去，上来跳进去，我盼望在那一刹那我跳的那个时刻，还没有进去的时候水动了。所以这个好像买彩票一样，碰巧会中的。我讲这个彩票不是等于我赞同买彩票，我坚决的反对买彩票，然后那个是赌博现象。但是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。然后呢，你想想，当时如果真的水动那一次，你想象一下，在池旁会发生怎么样的一个事情？非常可怕，很混乱，一片混乱。每一个人可能会用任何的方法先进去，不理不管其他人，甚至踩在人的上面也无所谓。 所以我们就会有带着当时的一个情况在那个地方，如果我们也在，我相信我们也当时也不孤立任何人了，是不是呀？非常混乱。那如果是这样，这个词的名字还适合他吗？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这个比斯达词怜悯之家，这个名字非常好听，但是这个词子带来给很多人更多的痛苦沮丧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就是辞职的。所以如果我们看电影，这个好像一个大镜头一照下去，从远景拍，哇，一片都是人呀，在那里什么人都有呀，可能感冒的也在那里呀，什么病都有呀。然后呢，突然间这个镜头转到一个人身上，主耶稣在那里走进来，跟他的门徒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到一个人身上，是谁？病了38年的人身上。哇，这个镜头缩短在哪 close up 呀，那这个对话在哪里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是耶稣，那时候我来到这个地方，我肯定会做的不一样。我会怎么做？大家全部看这里，排好队，不要再看池子了，来，我一个一个帮你医治。耶稣这么做吗？他没有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他默默的，他走到这一个病了38年的人身上。为什么耶稣来到这个病了38年的人身上呢？我们不得而知。但是我们来看看这个病人，他有怎么样的特征？他病了许久，38年嘛，是不是？超过可能一半他的人生是在生病当中。他病什么？他的病是什么？要瘫痪。因为当耶稣问他，你要痊愈吗？他怎么回答？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他不能动。还有，有可能他的病是因他的罪而产生的。当耶稣再见到他的时候，耶稣跟他讲什么？别再犯罪，不然你遭遇的会更厉害。还有，他孤单一人，没有人帮他。甚至他也不认识耶稣。所以为什么耶稣来找他？他太痛苦了吗？这样的人好像已经一点盼望都没有的人，耶稣既然来到他跟前，可能大家都忘记有这样的一个人在哪里，但是耶稣知道，他特别来找他。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耶稣把所有的人医治好？有没有？没有。但是我相信耶稣没有医治所有的人，他只有医治这个人，不然怎么可能这个人不知道是谁医治他的？如果有很多人被医治，肯定这个名声大家会互相传了，甚至这个人已经被医治了，大家也可能还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状况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就要说，这个只是一个上帝的主权，他要医治谁他可以医治谁，他要恩待谁他可以恩待谁。不是等于如果你要医治他你必须要医治我，没有这样的一个公式在上帝的眼里。我们常常就会有这样的觉得不公平，在我们人生当中，为什么他可以好好的，我呢是这样？ 我们来学习管理到这个事情。哦，这个又全出来。OK， 然后呢，有一个对话，有一个对话，耶稣就问这个摊子：“你要痊愈吗？”亲爱弟兄姐妹，你认为这个问题合理吗？这个问题问得好吗？啊？如果你看到有很多人在排队要拿着碗，要拿食物，然后呢，有一个人或者你在那里排队，有一个人来问你：“你想吃东西吗？”你怎么回答他？如果我会眼睛大大的瞪着他，你没看我在拿碗子，我在排这个吗？这个问题很愚蠢的，不该问的嘛，是不是？难道耶稣的问题是很愚蠢的吗？这个人已经在那里等待了，他不是想得医治吗？你要痊愈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时代，我告诉你，这样愚蠢的问题必须被问的。我们看这个摊子，他怎么回答耶稣？他回答耶稣了吗？他有没有说：“哦，当然啦，我想痊愈。”有没有这样？他没有，他的答案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他没有直接回答耶稣。那从他的答案我们可以看到什么？从摊子的答案让我们了解到，第一，他已经绝望了。他已经绝望了。他怎么回答呢？他怎么回答？先生，当水冻的时候，没有人把我放进去，我进去的时候别人已经先抢先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从这里告诉我们，他已经绝望了，他已经在那里等待很久，但是他从来没有这个机会。他绝望，为什么他绝望？因为他的经验告诉他，什么经验？失败的经验告诉他，他永远会慢别人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也这样吗？我们经常有很多的失败，然后呢，我们是绝望了。其实失败经常说是成功之母嘛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是的，不是所有的失败都是成功之母，大部分的人要失败成为他们的一个什么？他们的敌人，后来因为失败而投降了，而绝望了，而放弃了，是不是？耶稣今天问你同样的问题，你要痊愈吗？你要被改变吗？你怎么回答呢？你会觉得我已经试过了，我不行，我就是这样，我改不了，我那个脾气就是这样。我试过很多次，没办法的，不是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一种动物，大象，它是非常聪明的，它的记忆力很好，所以呢，马戏团里面常用大象也是，是不是？那大象呢，它小的时候，它的主人呢，用一个小竹子把它钉在那里，把它绑住，它 baby 的时候就绑在那里，它要挣脱，因为它小，所以那个小竹子呢，可以绑着它，不会脱臼。所以呢，他怎么挣脱没办法。但是后来呢，这个马戏团的主人呀，这个大象已经长大了，他还仍然用同样的绑他。这个大象也仍然不挣脱，为什么？因 为他的记忆力很好，我不可能挣脱的，我就是以前多十几年了，我脱不了他，他长大忘记了，他现在力量更大，他可以挣脱，但是他仍然不能挣脱。我们就是这样，我们常常被我们的失败限制，是我们没办法，我们绝望，我们只看在我们的经验，我们的失败的经验，我们抓住不放，甚至我们相信那个就是这样，我就是这样，我没办法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今天问你，你要全力吗？你的答案是什么？你要改变吗？你的答案是什么？第二，这个摊子他只怪别人，没有人把我放进池子里，没有人，没有，他怪别人。这个怪别人呢，是我们始祖的遗传了，从亚当开始，当神给他夏娃的时候，哇，他开心的不得了，他怎么说？是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哇，他非常开心。当犯错了之后怎么样？你给我的那个女人，哇，这个就是了。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时候呀，只怪别人，没有人有爱心，没有人理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可能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家人会陪伴他，他的朋友会陪伴他，久而久了，每一个人的爱心开始退失了，开始累了，开始离开了，剩下他孤单一人。所以呢，他只怪别人，他没有回答耶稣我要全力，他还把这个问题，没有权力的问题，怪在别人身上。我们也不是这样吗？如果我的老婆没有唠叨，我就会早一点回家。如果我的父母爱我多一点点，不偏爱，今天就不会这样的一个场面了，我会多关心他，会看顾他。如果我的孩子多听话一点，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样。我们不是也是这样吗？我们把问题怪罪在别人身上，而不去检讨自己，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往往我们只会怪别人的不是，而看不到自己的问题。就是怜悯我们这个摊子，他说没有人把我放进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人生当中，我们不断的怪别人，甚至我们还怪上帝，不是吗？就是怜悯我们。第三点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他把盼望放在逼死大池。从他的答案，没有人把我放在这个池子里面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进去，没有。所以他把他的盼望，唯一能够让他被医治的就是这个池，没有其他的，他相信只有这个池子，所以在那里等待了很久，等待了很久，等到他绝望，觉得没有希望，但是他仍然觉得知道没有希望，但仍然在那里等，习惯了，变成了一个习惯性而已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我们有观念，就是必须要这样，你要权利吗？是，如果有人把我放进去，我们有我们的方法， 我们常常把上帝限制了，限制了，用我们的方法，好像要命令上帝来做，按照我们所要的去做，去行，是不是？我们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，我也会，有时候自己去想，觉得自己很聪明，自己很了不起，自己可以计划，自己可以想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把一切放在池子里。今天我的题目说，别在池旁等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池旁，我们所等待的，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投射在那里，我们认为只有那一个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。我们认为如果我离开这样的 破碎的家庭，我的人生会更美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是传说。我们有很多的谎言，很多的传说，我们相信的。如果呀，我能够赚更多的钱，我的生命会更美满，我的孩子都可以很好的去上好大学。如果呀，还有很多了，你自己去想吧。我们不是这样吗？我们有我们的想法，有我们的观念。所以呢，我们来限制神，让神好像我们要命令神给我们这些东西。如果我们有了这些东西，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了。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看呀，这个池子里呀，成为一个很迷信的地方了。后来呀，过去圣经里面也记载有很多的铜石、铜蛇呀，摩西高举的那个铜石，当时看的人，被蛇咬看的人，被毒蛇咬看的人会怎么样啊？就立志痊愈了，没问题了。但是到后来，他们把它拿来做什么？崇拜，他们拿来拜，当作偶像。后来如果人被蛇咬，看那个铜子可以不可以被医治？神曾经用过，但是不等于那个可以成为一个很有能力的东西。这个池子可能神曾经用过，但是这个不是等于唯一的，或者已经成为一个传说。耶稣曾经医治一个瞎子，然后叫他怎么样？你去西罗亚池洗脸。那个瞎子去洗了之后，他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看见了。然后那个瞎子说：“哎，大家来西罗亚池吧，你们瞎子用洗一下，你们就会被医治。”他们去有用吗？没有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相信某些东西，甚至某些教会啊，这个更可怕的事情，用属灵的呀，甚至某些牧师，真的不要笑哦，我看到很多很多很崇拜一些的牧师，他们很有力量，他们可以赶鬼医病，所有人来的，所以很多人来追求他们。有多少的教会以前都往他那个韩国跑去找招永基教会，现在出一个问题了，赵永基有涉案等等，呀，贪污等等。我们常常把某一些教会、某一些牧师，呀，神化了，不是吗？我们觉得他们很厉害，他们可以给我们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求神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回来。明白，唯一的只有耶稣，只有他，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 满足我们。求神怜悯，求神帮助我们来打破那一些传说，那一些谎言，让一切都能够被除掉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只单单寻求上帝。我们来看后来发生什么事情。这个人，耶稣命令这个人说什么？耶稣怎么说？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蛮有意思哈，耶稣问他，你要全力吗？他没有直接回答耶稣，他用他另外一套，没有人把我放进去里面。然后耶稣就说，好了，我要做好人了，我来把他抱起来，走到池旁旁边，然后呢命令那个池旁水洞把他放进去。这样做吗？没有，耶稣不按照他所说的去做，耶稣反而做一个难以想象的，难以明白的，当时的人难以明白的。耶稣说什么？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如果我在那里，那时候我不认识谁是耶稣，我会大骂一顿，你疯了吗？你没有爱心就够了，还叫我做这个事情。或者旁边的人是不是这样？我们往往我们有一个思想，我们有我们的观念在里面，我们好像说，神啊，你必须要这样做，你必须要那样做。不好意思，太冲动了。yeah. 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方法来命令我们的神，或者让我们的神做一些事情，按照我们的方法。求神怜悯我们。耶稣他没有按照他的想法，耶稣用另外一个方法命令。当耶稣命令他，他好起来，他可以站起来。我要告诉你，不是因为他有信心，不是因为他多爱耶稣，反而相反，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他不认识谁是耶稣，甚至当他被医治了之后，他还做了什么事情？出卖耶稣，是不是出卖？让耶稣怎么样？被逼迫。当人问他，为什么你拿起来就走？他怎么样？那个医治我的人，医治我的人叫我拿的，他又怪在那医治他的人身上。他说那个人哪里我不知道是谁，但是当他知道了之后，他赶紧去报，为了什么？脱罪嘛。所以我们看到非常让我们难过的事情，是不是？这个人他被医治了，我想看到的是是怎么样？他在那里高高兴兴的跟随耶稣，跳啊，赞美啊，分享告诉大家，来，这位耶稣。来吧是这样吗？反应完全相反，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任何下一句，记载的是什么？他就起来拿着路走走了，甚至没有问他，没有谢谢他，谢谢你有没有？没有，他就这样走了。让你难以想象，既然有这样的人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被医治了，后来他也做了一些不可想象的事情。我们常常觉得这个忘恩负义的人，但是我们也是往往跟他没有两样，不是吗？我们往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 我们也常常当困难来的时候，我们说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你不爱我了吗？不是吗？我们忘记了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使我们的罪可以被赦免。当你第一天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，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？那一天充满了快乐、平安、感恩。当问题来的时候，那又怎么样？我们常常跟这个摊子一样，我们开始怪罪别人，怪罪神，神啊，你不爱我，我已经服侍你这样子，为什么这个发生在我家庭？为什么这个发生在我的人生？为什么这个疾病领导我？我们开始骂，开始对神生气，不是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耶稣问他，你要权利吗？你们要记住，不单单要讲他的身体上而得医治，但是要更重要的，你的灵性上也得医治，你要吗？有什么意思？身体上得医治，生活上他的灵性上没有得医治呢？反而用这个来做坏事，来犯罪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在中国服侍的时候，宣教的时候，在福建福清那个地方，然后呢，有马来西亚来的一个牧师，哇，这个牧师他们告诉我，哇，这个牧师很厉害。我说怎么厉害呀？什么不一样呀？我就有点感冒了，听到他们这样讲话。这个牧师很会医病，他是叫做这个可以这个医病的，医病有另外他有两个，他们都是同一个教会的牧师，有一个是赶鬼之王。哇，我听到这句话，我就觉得好像这个牧师或者巫师呀，在我的头脑就马上出现这句话。但是他说这个牧师很厉害，很会医病。我说是吗？我说你说说一下怎么厉害。他说你知道吗，曾经有一个出生下来都不能走路的小孩，到18岁那个牧师来在聚会当中，奉耶稣的名我叫你起来走路。哇，这个小孩真的站起来走路了。我说哇，然后呢，这个妈妈非常开心，整个教会都知道这个事情。但是几年之后发生什么事情？这个妈妈很痛苦，很后悔。我说为什么？她的孩子可以走路，应该她很开心吧。她的答案是，他的孩子现在可以走路了，可以自己走了，不该去的地方也去了，现在不听话了。过去每个礼拜我可以推他到教会，他都跟着我，但是现在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讲这个故事，这个真实的故事，我要说什么？我们往往不知道我们所求的是什么。我们要这样，我们要那样。真的那个可以让你更好吗？真的这些东西可以让你更看见荣耀吗？让上帝的名被荣耀吗？我要说的，身体的病不是一个很重要的，最重要我们的灵性的病能够被医治，那个才是重要。当然感谢神，如果他能够医治我们的身体的病跟灵性的病，感谢神。 但是我们要看上帝有他的旨意在哪里，上帝有他的美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，让我们去明白，去了解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求神怜悯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活在神的面前，真正来明白他，依靠他，仰望他，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想法，我们要什么。请问在你的人生当中的池旁是什么呢？你所依靠的是什么东西呢？你在等待这么长时间，可能你的等待是荒废的，是浪费的。我们要等在一个正确的方向，等待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，等候耶和华的人。求神把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池子拿掉，这些可能是你的家庭、你的孩子、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，你就很仰望、很依靠这些。如果没有，你说我可能就没办法活了，这个就是你的池子。或者你的工作，或者其他方面，你自己去想，有哪一些东西让你觉得它不可以被拿走在你人生当中？这个就是你所依靠的，你所仰望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求神怜悯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常常仰望于一些不该有的。求神恩待我们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去依靠他、仰望他。问他，他要的是什么？不是我们想的要是什么。如果你今天有病，或者我有病，那是不是必须要被医治了，才能够来见证荣耀神呢？Johnny Erickson Tada， 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他的见证吗？在 YouTube 上很多，你们可以去找。他瘫痪，他不能走路，他坐在一个椅子上，他到处来分享上帝的荣耀，来见证上帝。这个是一个美的，很多人因他而得到激励，因他而得到鼓励，生命成长，来认识耶稣，这个更美的一个事情。求神恩待我们每一个人，求神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的人生有一个转变。这个转变就是要来等候耶和华。什么意思？等候耶和华，按照他所要的去明白他的心意。可能是痛苦，可能你觉得这个不合你的逻辑，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，但是他有他的方法，他有他的美意，他会借着这些来成就我们每一个人，来荣耀他的名。你愿意吗？我们安静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来思考我们的人生，有哪一些池子我们所依靠的、所仰望的。求上帝把它打碎，让我们回到他身上。 如果我们已经绝望了，我们已经没办法改变，我们已经放弃了，我们就相信，不要靠我们自己，靠自己不行，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来求他给我们力量。我们不要去相信那些谎言，我们不可能改变，我们不可能进步，我们不可能成长。这样的绝望的话，让能够把它放下来，更别去责怪别人，别再把事情怪在别人身上，或者怪在你自己身上。更别怪在神的身上。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来在神的面前来等待，等待他。我们为自己祷告。亲爱的父上帝，赦免我们，我们很多时候在错误的地方来等待，我们等待的在错误上。求你自己把这个池子拿走，让我们单单在你的面前来等候你，因为等候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。让你来恩待我们每一个人，带领我们每一个人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来见证荣耀你，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祝福，无论在患难中，在我们不了解的情况下，我们仍然可以来荣耀你。感谢你，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他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会在你面前等候。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谢谢。